这门课，本来是这门课应该是两堂的信息哈，但因为我们因为这个下礼拜是我们的这个英文的联合举办，就是民工方面叫尼斯，我也是一员。我们这下礼拜我们一下有需求，所以我们只能把这两门课要这个。要合并成一节课啊，一节课。我希望今天尽量的把这门课的这个重点的信息跟大家分享啊，我也希望给大家留出一些能够讨论的一些时间啊，因为大家读哥林多前后书的时候，我想可能大家可能都会说有一个感觉，觉得好像这个教会和我们今天的教会，不仅仅是同今的教会，可能和我们今天的教会，不管是在美国的教会，在中国大陆的教会。都是有很多的共同点，待会儿我们来展开，就是到底在哪些方面有共同点。同时呢，保罗在这两篇书信里面，他的教导或者是他的提醒，对我们今天的这个信徒的个人的使命的生活，还有作为一个教会我们群体性的这个使命生活，都有非常大的指导。那开始之前，我们先拿几分钟时间来讨论一下这个哥林多前书的前后书的这个写作背景。时间关系，我们不仔细分享哈，但是作为一个概括，哥林多教会是保罗第三次宣教旅程时候建立的教会，是不是啊？在《使徒行传》第十八章的时候，这个路加他用很简短的篇幅啊，也就是可能是半卷这个半个章节的这个篇幅。描述了保罗和同工啊，保罗同工的希拉他们在哥林多教会出事的一个情况。有这么几个特点啊，哥林多教会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呢，哥林多教会是当时是在属于这个亚该亚行省，罗马的这个亚该亚行省，后来并到这个马其顿行省。这个教会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城市，这个教会所处的城市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城市。它是一个港口的城市，是一个非常繁荣的城市，但是也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城市。就是从这个当时罗马的这个史学家，不是从基督徒这个史学家，就罗马的这些非基督徒史学家对这个城市的描述啊，很所知道。包括今天如果我们去哥林多了，哥林多还是有很多的这个古迹啊，包括当时这个进罗马的这个竞技场，哥林多竞技场非常的有名。这个城市臭名昭著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一个是它的淫乱啊，就是当时受这种古希腊罗马的这种文化的影响。另外呢，这个城市是一个充满对物质的一个追求，他们对这个城市哈、啊，他们我们知道当时古希腊的很多的这个城邦城市都有他们自己的守护神。大家知道哥林多城市的守护神是谁？大家可能都知道，维纳斯画对。那我们知道这个从哥林多前后书呢，我们看到就是当时的这个文化啊，这个外邦的文化有没有反映到教会上？有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城市是一个非常富足的城市，而且这个然后套一句我们今天的常用的术语，就是这个城市非常 liberal 啊，非常 liberal， 从思想到风俗到道德到行为都是一个非常 liberal。那非常可惜的，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这个文化啊，侵蚀到教会当中，引起很多的问题。那我们来思想这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对这个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他所做的这些提醒和劝诫啊，甚至是警告，我都知道都是针对当时哥林多教会的实际情况。大家记得这个哥林多教会面临什么样的问题和挑战？就像加拉太教会有他们的挑战，铁塞罗尼亚教会有他们面临挑战，哥林多教会面临什么挑战？接着。接档表现在什么方面上？ 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有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有人说比别人都属灵，说我是属耶稣基督的啊，就好像这个他们有不同的心目当中的啊这样的偶像啊，甚至把他自己自动归类在某一类。那还有什么现象可以让我们看到，就是说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前书里面描述的啊，这些教会的这些东西当中有结党，甚至有纷争，大家记得吗？
没有爱心，
没有爱心。那所以我就刚才就是我们继续停留在这个结党这方面啊，就是纷争和结党。哥林多教会当中有些其他的什么样的不好的信息？打官司这个可能还不能够归到这些当中，像就是说这个诉讼啊。员工一般的打官司，而且他们是打官司是打到什么人面前？打到那个不信的人面前，对不对？另外还有什么问题？刚才讲到了受外邦文化的侵蚀，
一万年啊，
对不对？没有关系。还有什么问题？嗯，还有
他们是不是太重谢？
重谢，重谢，我把它归在这个缺乏爱心下的时候，我们怎么知道这个他们不怎么重谢？因为保罗前哥林多前书里面都讲过，对不对？保罗在他们当中的时候，保罗在哥林多停留了一年零六个月之久，所以在那待了很长时间。在那个时候，他们就有感动要去为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些贫穷的这些圣徒要募捐，但是一年零六个月之后，他们钱还没有收上来，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提醒他们，对不对？说你要把你们这个七天啊，要把这个七天的这个奉献要预备出来，不要献凑，而且这个你们到时候有这样的这个感动要奉献，那你们要做成这件事。很明显，一年零六个月之后，这个是没错。这是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保罗又把这个事情又重新又用了，说明写后书的时候他们还是没有做，对不对？另外，保罗一再跟他们提，就是这个他作为一个使徒，保罗作为一个使徒，没有接受哥林多教会或者是弟兄姊妹的爱心的馈赠，他反复要讲说，我作为一个使徒，我没有靠福音来得奉养，是不是？而且，如果大家这个跟我们前两课所比较的这个加拉太教会的弟兄姊妹和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是怎么样用他们的爱心来支持保罗的使命，所以看他们在奉献上是确实有亏欠。另外还有，如果谈到哥林多教会，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啊，审判的混乱。他的混乱，圣餐的混乱，其实也就表现在他们这个结党和分争。其实某些方面表现了他们这个结党和分争啊。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个，哥林多，对，哥林多前书的第11章啊。第11章我们看，他保罗提 提到他们这个，哎，昆平找到报的那一次，对。
在你们中间后面有分门接档的事，好像他是有天命的写的出来。邻居或者是他们的生活的网上，如果是什么个人先请自己的话，政府这个饥饿大的就一定要是说难道没有家吗？还是藐视什么教会，叫他没有叫他没有羞愧呢？我向你们会怎么说呢？我是称赞你们吗？我不称赞。
好，谢谢啊。同志们看第十八节，十八节讲到说，第一，我听说你们聚会的时候彼此分门别类，我也稍微的心跳化。什么意思呢？他们领主餐的时候，他们分门别类，我和我自己比较要好的，或者是跟他的关系处比较好的亲近的那些人坐在一起，彼此分门别类，对不对？或者说，我觉得我是属亚波罗的，我就和这些大家都认为我是属亚波罗的这些姐妹，实际上还要坐在一起。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现象，对吧？就看到，就是说，我们说到这些哈，这个瑞根牧师给我们做了一些总结，就是哥林多教会里面到底有些什么问题哈？他给我们总结了四个方面，一个是教会当中这个被破坏了的关系，一个是教会当中的淫乱的问题啊，还有对敬拜的亵渎。啊，这不仅仅是一个敬拜秩序的混乱的问题，他们对敬拜的亵渎，我们待会儿要拿一些时间，我们来分享这个。第四，他们拒绝承认保罗使徒的权柄。啊，那我们先回到这个第一个方面，这个教会当中被破坏的关系。那这个瑞根牧师他给我们总结了，更多的是考虑是从这个教会之间肢体互相之间关系被破坏。刚才看了很多，但这些我们想一想，我们在教会当中，如果我们和别的肢体之间的关系出了问题，往往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是什么？是因为我们自己跟什么关系？我想是不是？那我们看看这个哥林多这个教会的这些肢体，他们跟神的关系有哪些方面出了问题？表现在几个方面上面。我们回到我们这门课的目的啊，回到这门课的目的是，我们要通过这个对保罗这个他的在书信当中教导，我们要达到三个目的：一个要树立正确的思想，一个要引导我们有正确的行为，第三个帮助我们能够建立正确的情感。那我们谈到行为的时候，我们经常其实牧师在讲道当中以前在主学分享当中讲到过，我们要为什么要学习？为什么要学习神学，或者是实际上这是基要真理。你有这么一句话啊，有正确的神学，能不能一定就导致正确的行为？不一定的啊，但是不正确的神学一定导致不正确的行为，这大家同意吗？所以我们看哥林多教会啊，他们的很多的混乱是因为他们的神学思想有很大的混乱。那首先我们来看，就是他们跟这个跟神之间的关系，他们的神学的思想当中混乱，就包括与耶稣基督的关系。他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出了问题，所以才导致了他们教会当中彼此关系当中的一系列问题。这里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提到了这个很多点啊，比如教会当中的纷争结党，也提到这个夫妻关系之间的这个混乱，保罗在上面做了教导，还有这些这个为奴的和这个为主的啊，保罗要教导说你们要守你们这个蒙召的时候的身份。另外他们和这个情人之间的关系，对不对？我们刚才讲的缺乏爱心，他们彼此教会之间彼对这个教会当中的情人是什么样的态度？他们对耶路撒冷教会、其他的教会这些制度是什么样的态度？实际上都是因为他们与耶稣基督的关系发生。 那我们待会儿哈，这个就是老师跟那个跟主之间的关系的问题，我们待会儿我先列在这儿，我们待会儿来详细谈谈。另外就是他们对他们自己和这个世界的关系。首先，他们在当时所处的世界上，他们是一样什么样的身份？另外，他们和世界之间的关系，并且没觉得他们有哪些方面是有问题。我们知道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一开始呢，他称赞这个哥林多教会的这些肢体，他用了一些话来夸奖他们。我们可以说这是保罗对他们夸奖。另一方面呢，其实可以想象一下保罗写这篇书信的时候心情，那里面实际上也是有一些更深层的，是一些提醒或者劝诫。保罗提到他们，首先说他们是在凡事上都富足啊，凡事上都富足。另外呢，他们在知识和口才上都全对。换句话说，他们是一群很受祝福的基督徒啊。如果我们把他们和加拉太教会的弟兄姐妹和铁罗尼加教会比较起来，他们没有受到那么大的逼迫，对不对？我们怎么知道他们没有受到那么大的逼迫？读这个使徒行传第十八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使徒行传第十八章第九节第十节，第九节到第十一节，哪个弟兄姐妹找到帮我读一下，好不好？
主的意象中对保罗说，不要话只管讲，不要闭口，由我与主同在，避免有人下手害你。现在就成为我主的感
受。好，谢谢。保罗在那里住了一年6个月，将十分到教宗。所以哥林多教会他当初所处的环境跟其他教会比较起来是相对是平和，是吧？是不是？因为保罗在这里没有写到保罗和使徒受到这个迫害逼迫啊。前面讲到这个保罗刚开始刚到哥林多的时候，他一直也在会堂里面向犹太人讲，但是犹太人拒绝福音，所以他后来这个保罗说，他说这个第六节讲，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头上，与我无干，从今以后不要往外邦人那里去。所以相对来说，这个哥林多教会这些教会这些肢体，他们所处的外在的环境来说，比其他教会要好很多。首先他们凡事富足，另外他们有各种各样的恩赐，口才知识都全备，也没有遇到那么大的困难。但是恰恰因为这种情况，其实我们看到好像有这样一种感觉，好像哥林多教会里面的问题比其他教会问题都更多，对不对？表现在他们这个彼此之间的关系上。我们读这个铁萨罗尼加教会，保罗在铁萨罗尼加书信里面所描述的这些在铁萨罗尼加教会这些信徒之间的关系，大家还记得吗？保罗用三个短句来夸奖他们。他们用信心所做成的功夫，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存的盼望。所以看到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之间是彼此的相爱，是成了马其顿和亚该亚各教会的榜样，对不对？大家记得吗？他们在贫穷当中，他们的奉献甚至超过在平当中奉献，成了整个马其顿教会的一些教会的顶尖的榜样。那哥林多教会恰恰相反，他们是富足的，但是他们在奉献上更反而是有限。那更深层的原因呢，我们待会儿要看看这个到底他们跟主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那具体的这些问题我们刚才也讲到了哈，结党分派互相敌对，这个我们就不详细讨论了。信徒之间的诉讼啊，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你们倒是欺压人，亏损，况且所欺压所亏负的就是弟兄。然后他们彼此之间相互漠不关心啊，漠不关心表现在一个他们漠视教会当中这些贫穷的信徒啊，另外他们对这个耶路撒冷这些贫穷的肢体，他们没有同情心啊。第三， 他们的这个关系的这个被破坏，另外表现在他们好像表面上啊，对这个对一些带领他们信徒的，或者是当初建造这个教会的一些使徒，表面上对他们有一些个人性的一些崇拜啊。我们在这里提到这个保罗的名字，这个亚波罗的名字，但是呢，他们跟这些传道人、跟这些使徒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健康的关系，他们尊敬他们。这本来是应该的，是不是？甚至他们顺服这些使徒的权柄，这也是应该的。但是他们在哪些方面，他们就是对待这些使徒的关系是做的是不对的，是不符合圣经的这个教导。首先，他说我是，对，那位兄弟。这个词就表现，这他们之间的关系真的是非常的成问题，对不对？那我们都是蒙恩得救基督徒，我们都是本来都是应该属于耶稣基督的，我们不是从保罗那里领受了这个上帝的救恩的恩典，也不是从亚波罗那里领受主耶稣的恩典，所以他们把这个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上升到甚至等同于和主耶稣基督的关系，就是彼此信徒之间这些关系，他们。有很大的混乱或者是被破坏了啊。但同时呢，他们真正应该尊敬的这个带领他们信主的，或者是保罗说，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他说我是你说这些信徒是我在耶稣基督里面用福音生了你的啊，把他们当做自己的儿女。但是他们是怎么对待这个使徒保罗的？他们对我们读这个哥林多前后书的时候，我们发现他们对使徒保罗实际上是一种轻视，是不是？对，保罗要用很大的篇幅来去在他们面前要去强调自己做使徒的权柄，他这么做是迫不得已，他不是说为了这么做是要引起他们对他们的尊敬，不是的，而是因为他们因着对保罗的轻视甚至蔑视，进一步他们轻视蔑视保罗所传讲的福音的真理。所以保罗在刚才讲的第四点，就是他们这个不接受保罗作为使徒的权柄啊。那他们尊敬的一些人，个别的教会领袖，除了保罗这个彼得亚波罗以外，另外还有一些这个当时在哥林多教会里面好像是一些特别有名望的人，或者一些特别有知识、有见识，或者说在这个当时的这种社会当中有很高地位的人。因为保罗有拿出很大一段的篇幅哈，就强调哈，这个什么是真正的属灵的智慧啊。如果我们读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19节到20节的时候，保罗说，他说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保罗为什么说这个？就像今天楚明牧师在讲道中讲到哈，这个他在这个雅典的这边讲道里面，他也讲到哈，罗马人、希腊人是求什么？希腊人求智慧啊，犹太人求神迹啊。所以当时的这个文化背景就是这样，大家是希望有智慧啊，希望有这种这个说的是世界来的智慧。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智慧和保罗所讲的智慧是完全是两码事，是不是啊？这个智慧，保罗说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和聪明人的聪明，这个智慧恰恰就指的就是这个世界的智慧。换句话说，他们这些信徒，他们和这个城市当中的其他的不信的人一样啊，他们以这种世界的智慧为荣，他们追求 这些好像看起来是非常深奥的道理，非常是有智慧有哲理的啊，这些智慧。那这些所谓的这个属世界的智慧，确实也有许多这个让人羡慕的东西啊，不管是这个柏拉图也好，苏格拉底也好，这些古希腊古罗马的这些思想家，这些哲学，他们的教导当中确实有很多的智慧的言语啊。但是这样的智慧和神的智慧可以相比吗？不能够相比啊。这个智慧不能够告诉我们人是从哪里来，我将来要到哪里去，我是谁。这个智慧也不能够帮助人，能够使人能够从那样的非常悲惨的那种境地当中把人拯救出来。我们在第一堂课就讲到哈，没信主之前我们的境地是非常悲惨的。为什么是悲惨的？首先我们是天天是活在神的愤怒之下，对不对？我们没有办法行出所有的律法的要求，那样的后果是什么？就是死啊。所以我们首先我们面临生活在上帝的愤怒之下，但是我们也不能够靠自己的力量得救，而且我们是上帝的敌人。那这些所谓的哲学家，包括不光是这个西方的也好，是东方的也好，我们这个中国人所推崇的孔子、孟子啊，这些庄子，这等等等等诸子百家，他们的教导，从他们的教导里面，我们也不能够认识到我们这样可悲的境地，不仅仅不能认识到，我们更不能够帮助我们从这样的悲惨的境地当中被拯救出来。所以这句话为什么是他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要废弃聪明人的聪明？因为如果我们不把这些智慧和聪明放下，我们不可能谦卑地来到上帝面前。首先我们不可能认识到我们处在这样可悲的境地当中，我们更不能谦卑下来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只有靠他才能够得救啊。所以在当时在教会当中的这些所谓的这些有影响的或者是有智慧的啊，这些信徒，好像似乎当时哥林多教会这些肢体把他们奉为教会的领袖啊。那这些教会的领袖，保罗是怎么称呼他们？这保罗不认为他们是属灵成熟的啊，保罗把他们称作是属肉体的，甚至是在基督里是个婴孩啊。保罗说，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说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那我们经常读哥林多前后书的时候，我们说这个保罗的当时这个教会的这个处境啊，和今天的这个教会的处境实际上是很像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来思想，我们在这个属灵的事情上，我们是不是一个成熟的？可能在很多方面我们也不是成熟的啊。很多时候我们也很多的时候也只能是喝灵奶啊。我们当一旦谈到一些这个好像是神学牵扯到一些神学的教导啊，或者是第二真理的一些教导之后，我们很多人就是非常的枯燥，觉得对自己的生活没有什么太大关系。我们很多的时候在我们的属灵生活当中呢，我们想有一些捷径，这个捷径就是什么？我现在有问题啊，我面临到一些问题，我希望能够在牧师长老或者是这个带领同工那里能够得到一些扩充扩属灵的智慧，这个智慧能够帮助我马上去解决我面临的问题。其实我们信主的时候啊，我们的生命的成长是没有捷径可走，是不是？我们需要，真的需要在神的话语，在神的真理当中不断的长进，哪怕是这个在神学、在基要真理的这些思想上的建立啊，我们也是需要一个过程。我没有一个人，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第一遍读圣经的时候，就对上帝的教导就有非常正确甚至很深刻的认识，是不是？不光是这样，我不仅仅在读上帝话语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认识上的偏差，更重要的是我们把上帝的话语应用到我们生活的上面的时候，我们更是需要圣灵的光照，也是需要一些属灵长者的一些帮助和引领。而且呢，我们读 神的话读一遍是绝对是不够的啊。我们可能在座的很多的经节中都更多前后书说不定读了三遍五遍十遍，大家会不会觉得每一次读的时候都会有不同的领受，我不知道为什么，是因为我们读的时候不仅仅是用头脑来领受保罗要借着这个借着两件事情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知识，更重要的是什么？圣灵要借着两件到向我们行说话。这个 R.C. Sproul 他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这个我们知道哈，这个十八、十九世纪的时候有很多的这个神学家，有很多的哲学家，他们要对圣经进行高等批判，叫 high criticism 啊，他们要把圣经放在这个显微镜下面，他要用这个哲学的这个视角，用这个历史学、文学、考古学等等各方面的视角来去对圣经进行高等批判。而且 Sproul 说，他说我读圣经的时候，他说我没有任何的能力能去批判圣经，我读圣经的时候，不断一直的持续性都是圣经在批判。因为圣经光照我看到我的内心是多么混乱，看到我的理智、情感、我的意志都被罪所玷污，需要上帝用他的话语不断的提醒，不断来去批判。所以，我以前来到圣经教会的时候，我对圣经也非常反感，我觉得我只要好好读圣经就好，我只学习上帝的话语，人的话语。我说我现在先不要听。后来我发现这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属灵的骄傲，因为我们读圣经的话语，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是需要帮助的。我们不能够对我们自己的理智、情感抱太高的这种看法，看自己高于自己所我们的真实的本相。哪怕就是我们读经这么一件事情，好像是很讨神喜悦的事情哈。如果假如说我们没有正经。没有这个正讨神喜悦的读经的态度，我没有合神教导的读经的方法，实际上我们也会有很大的偏差。所以为什么说这个神学这个纪要真理的教导非常重要呢？因为它给我们有一个整全的一个关于纪要真理的框架。所以如果我们读这个威斯敏斯特教理问答，不管是大教理问答、小教理问答，还是威斯敏斯特这个信条，其实真的是值得我们好好的读一读，反复的读一读，因为它那里面关于一些基要的真理，基督论啊、人论、救恩论、这个教会论等等，它用一些非常准确和精炼的语言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圣经。很多的时候，我们哪怕就是我们对上帝的这个教导，我们有一些深刻的这个认识，不断的学习，深刻的认识。你真正能够把它表达出来，你可以用一个符合圣经的这个话语把它表达出来，这本身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是不是？比如说谈到因信称义啊，谈到因信称义，那里面有很多的所谓的神学的这些术语，那为什么要有这些神学的术语？这些都是在从这个十五世纪开始，这些神学家他们很多神学家群芳一生的经历来去对这个神学表达的语言真的是千锤百炼，要千方百计的要保证他们所用的这些词语真正的准确的表达上帝在圣经当中所向的启示的真理，不要引起混乱。所以我们需要学习神学啊，需要学习神学。但是就回到我们第一课的这个跟大家分享，神学是不是就是可以取代一切？也不是的，对吧？我们要一个整全的认识。神学的思想只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对上帝的话语有一个整全的认识，但是怎么样把上帝的话应用到我们的生命中，这个生命当中，我们还是要学习。就像这个保罗在这个文章里讲到，上次我们讲到怀念。传言何为神所喜悦？好，那么接着往下看哈。这个关于淫乱的问题，我们今天就不注重讨论。这个大家知道，这个当时这是一个非常在哥林多教会里边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啊。 对敬拜的亵渎啊，敬拜的亵渎表现在几个方面呢？一个是这个崇拜当中的混乱的情况，刚才慧平刚才提到啊，他们这个领主圣餐的时候混乱无序啊，而且这个保罗甚至说他们有的人饥饿，有的人甚至酒醉啊，不按照这个圣经当中教导来领圣餐，那保罗是怎么样警告他们？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一节讲到，如果不按照神的教导去吃喝饼的杯，就是什么？吃喝自己的罪啊！本来圣餐是一个蒙福之道，来到神的面前，从而领受上帝主耶稣基督他的身体啊，他的血。本来这是借着这样的这个圣餐礼，我们是要来到上帝面前得到上帝的祝福，但是他们因着他们对。首先很明显他们对圣餐的意义他们不了解，对不对？他们在领圣餐的时候对耶稣基督有没有敬畏之心？没有。所以那么他们领圣餐不但没有得到祝福，反而招致亏损，引来神的愤怒。另外我们也看到保罗也拿很大的篇幅讲到他们在敬拜当中，他们是如何运用他们的属灵的恩赐，特别是讲到这个说方言啊，他们说方言的时候，对教会这样肢体引起的更多的是混乱，而不是造就。啊，如果假如说我们也可以想象一下啊，如果今天这个我们在聚会的时候，就像我们今天你们主日学这种环境，那有一位弟兄站起来开始说方言。如果旁边没有来翻译的啊，那我们都坐在这里，我们能够得到的不能。但这不仅仅是问题的核心，这问题的核心是，就是说他们好像把这个追求属灵的恩赐当作一个他们特别大的一种属灵追求的这么一种渴望啊，他们是想要有这样的恩赐。但是保罗向他们指出来，你们要想有这样的恩赐，不是出自于。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讲到什么？不是出于爱心，对不对？对，他讲到保罗说，我如果有很大的属灵的恩赐，但是如果没有爱心，对，不管我是有做先知的恩赐，还是有讲道的恩赐，还是有这个奉献的恩赐，那都是鸣得锣响得钵，对不对？啊，所以看到就是他们对属灵恩赐的追求。不是为了造就肢体啊，不是为了这个肢体的好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哈，他说好几遍，他讲到凡事都可行，但不是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总不要受他的辖制。那最后一句话，凡事都可行，不是都造就啊。所以这些肢体，他们在教会生活当中的时候，他们头脑中想到的。不是说造就别人啊，很多时候可能是为了自己心中的骄傲，或为了自己的这个一些啊得到满足啊，虚荣心或者等等得到满足。另外，在对待吃这个偶像拜偶像和吃偶像食物的这个问题啊，这个我们也反复讨论过哈，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不重点讨论。拒绝接受使徒的保罗的使徒的权柄，保罗甚至说的话哈，如果我们读这个哥林多前书，保罗就说的话，好像觉得是保罗自己心里可能没有委屈，但是我们可能为他觉得有很大的委屈。为什么？因为保罗真的是把心都掏出给他们啊，把他们当作是自己的属灵的儿女，但是他们是怎么对待保罗？啊，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一到三节，我不是使徒吗？假如在别人我不是使徒，在你们我总是使徒，因为你们在主里正是我做使徒的印证。啊，我对那盘问我的人就是这样的分诉。保罗在这里用的词叫做盘问啊，我们可以看到那些教会的肢体对保罗是一种非常不尊敬的态度啊，甚至盘问他，否认他有这样的权柄。第十二章第十一节，我本该被你们称许才是， 我虽算不了什么，没有一件事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我在你们中间用百般的忍耐，借着神迹奇事异能显出使徒的品格。我们看到，甚至保罗是用百般的爱心和耐心来对待这些不尊重他的使徒，啊，不尊重他的这些信徒。那保罗对他们这样对待保罗，保罗对他们有没有怨恨？没有。而恰恰相反，他是用百般的耐心和爱心，一而再，再而三的来提醒他们，来劝诫他们，甚至用很重的话来责备他们。啊，这个责备人在教会当中用重话责备人是肯定是要得罪人的，是不是？而保罗他说我不讨人喜悦，不要讨神喜悦。好，那我们讲到这儿，我们稍微停留一下啊，请弟兄姐妹我们来思考。那我知道可能的教会有很多问题，我们今天的教会是不是也有类似的问题？那哪些方面我们可以从这个哥林多教会当中的问题和保罗对他们所这些问题的这些应对的方法，我们可以首先来思想是哪些是我们特别需要来审查的问题。我们先不说这个解决问题的答案啊，我们先最起码要解决问题的第一步是我们首先要面对，我们首先知道教会当中有问题。请弟兄姐妹，我们来思想，我们来讨论一下，有哪些问题是我们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的，可能就那个具体我们是需要的。爱心啊，那可不可以请这个刘爱来，展开一下，你觉得哪些方面爱心的缺陷？
我这就是说，基于我自己的经验上说的，但是呢，我曾经听说有一些的曾经来到我们教会之后，后来还继续来的人，他们的反馈是说，我觉得你们教会非常死板，你们教会非常冷漠，没有爱心，没有关怀。我非常清楚，所以我就是比较大的。
不是，你是说这样一个观察？
我的观察是
要。你需要
不是，我是觉得说他们个人可能加入教会的时候有他们自己的需求或者他们的期盼，然后呢，我不认为说他们所有的个人的这个需求呢，不管是哪一方面的，教会都有责任来去关怀或者是来解决，但是有一部分，如果是真的是属于我们教会，如果他能够再更加的关怀一下无论是他那个一些个生活方面的安排也好，如果当时是刚到这个美国的住宿的第一年的话，如果他很多生活上的安排的话，我们可以给他这个找出一些的 resource， 让他去能够找到这些个帮助，然后呢可以解决他们的问题。这样，那这就基本上就是说，我们教会
所以你我总结一下，所以你是大致上同意。但是我们还可以做
得
更多。
那当然了，我觉得我们教会不是说完完全全没有爱心，也不是真的冷得像冰柱一样，不是。但是就是还是有可以进步的地方吧，余地吧。
好，谢谢云安。还有没有其他弟兄姐妹有分享？
我第一点我的观察啊，就是我们在与世界的关系这方面。我们是不是跟哥伦多教会的一些肢体有些相似的地方？
我想先请丁姐们来思想一个问题哈。我们这门课讲的一个重点就是如何在这个末世论的这个角度来看待我们今天的信徒。我们在这个历史旧约历史的长河当中，我们应该怎么样摆对我们自己应该摆对的位置？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有各种不同方面的考量了啊。比如说我们讲到这个加拉太教会啊，他们的问题是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个现今的时代借着主耶稣基督的他的受死、他的复活、他的升天就已经降临了啊，神的天国已经 在人间，对不对？就加拉太教会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所以他们觉得除了这个信心恩典之外，他们要加上无形的，要行割礼啊。那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呢，他们走到另外一个方面去，他们觉得这个今天的时代已经不仅来到了，已经趋于完全，甚至主耶稣基督马上就要来，所以呢，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做什么事情都不是很重要的。包括他们，哪怕我们现在不说这个主的大使命的呼召，他们在社会上，在世界上，他们应当尽的各种各样的责任，甚至他们连最基本的自己自食其力这样的事情，他们都没有，所以他们走到另外一个阶段。那格林多教会，他们面临他们在这个年龄上有什么样的这个错误的认识？他们实际上和这个铁道罗尼亚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实际上很相像，但是表现在一个不同的方面，就是他的对自己和世界的关系是完全转向。那首先我们想一下，弟兄姐妹，我们自己来思想一下，我们跟世界的关系到底是一个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你刚才讲过，世界的智慧聪明，就追求那一方面。
世界的智慧聪明，这是一个方面啊。这是从观念的角度来看，对不对？从头脑的观念的角度来看，那我在我们今天我们这个社会当中也是有许多各种各样的思潮、各种各样的思想、也各种各样的世界的智慧，是不是？不管是东方的也好，是也有西方的也好，我们怎么样在这个神的智慧，怎么样看待上帝的智慧和这个世界的智慧这样的一个关系？
追求属灵的智慧，
生命的长进
与神的关系。
对，这是肯定的啊，这是肯定的。那另外就是，我们从这个世界与世界的关系，还没有其他方面需要我们来想。
属灵的智慧应该是在世界的智慧之上。
大家觉得呢？
其实生活上的智慧是需要的。但是生活上的智慧呢，本身呢是在神给的智慧底下做指导的，对吧？我不是说世界上的智慧都是坏的，因为这也是神普遍性的恩典，这个世界得到的，但是一定是自己来引导我们的生命有一个准则，之后我们可以判断这些到底哪一些是不是讨神喜悦，哪些讨神喜悦。如果要把这个做一个结论，很简单的，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他说，弟兄我同学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啊，因为缺乏了属灵的智慧，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能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属肉体的其实是不信靠神的，不信神的，体贴肉体的就是死啊，顺从圣灵的就是活。但他说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因为所表现出来的就像一些不信的人一样。他说在基督里为灵坛，为什么在基督里为？因为你都知道基督在吃奶，但是纯净的奶是好的，吃奶是说他不能够体会神的道理，不能够体会神全备的心意，那么只能把它当作属肉体。所以以前呢，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你们人是属肉，保罗已经讲到这里，几乎说是你们就是属肉。所有的意思是，常常被罪胜过。你说你是信徒，可是你罪就是控制着你的生命，罪不应该控制你的生命，但是你的外形上、外面表现出来都是这个现象。所以保罗说，你们 of the flesh。把你们当作是这样，那么至于说教会的关系呢，很多人是带着需求来的，那这个需求其实一个智慧来讲是应该在神里头得到满足，如果你没有得到满足的时候，在神里头得到满足的时候，那种用神的道之间所产生出来的一种被神的爱所充满的时候呢，你个人的那种需要呢，就会转一个向以后呢，就不会看说谁要来满足我这个需要。所以神的道是最好的医治，神的 生命。所以当我们想到我们的生命，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说，我愿意尽心，我愿意追随我，你就要想我这个愿意是不是能唱出来，能唱的话你就愿意，就跟神讲，我现在我信不住，求主帮助。这样的话你的生命就会一直被这个吸引，然后就会改变，就会进步，就会长进。如果你每次都是也无所谓啊，那么唱诗也没有去想，念经文也没有去让你的心得到神的话语的一的是提醒、警醒或者管教或者激励，那这些敬拜当中呢就产生一个无所谓的样子的时候，那个敬拜对你是没什么好处，反而心里头会僵硬。
好，谢谢林老师。我们思想这个上帝的智慧、事业智慧，刚才这个大家分享都非常好，但是我们同时也要有一个 balance 的地方。世界的智慧不是说完全都是没有用，是不是？我当中可能是有一些的基督徒啊，他们是非常熟，但是我们可能觉得他在某些这个言语行为甚至做决定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是不是有点缺乏 common sense？
会不会是？那因为现在世界生活很紧张，他的优先次序啊。没有
常常优先次序，我们接着往上谈。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对，待会儿就会谈到这个优先次序。但首先，我们从这个智慧的角度来说，基督徒应该不应该读这个除了这个神学书、圣经以外的其他的书籍？应该读的，对不对？我们不能够完全的拒绝世界的智慧。如果假如说我们对这个世界这些好的，也是来自于上帝的普遍启示的，也是真理的一部分，对不对？如果我们完全采取一个拒绝的方法，肯定是不能拒绝。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你是要把这个世界的智慧加给上帝的智慧之上，因为只有来自上帝的智慧，才能真正的解决我们生命当中那些最深层的需要。这是一方面哈，这是关于智慧。另外，刚才这个在梅刚讲到那个熟肉，为什么这些基督徒熟肉？R.C. Sproul 讲到这个熟肉的基督徒啊，他就说，我们经常听到一个词叫做英文叫做 carnal Christian， 他就说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悖论。为什么呢？ Christian by definition 也不可能 carnal， 基督徒怎么可能是熟肉体呢？对不对？我们是被上帝呼召出来，分别为圣，被耶稣基督移到这个上帝的国度里面。我们不是，我们从本质上来说不是石头。那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奇怪的词叫做 carnal Christian？ 就是因为他们所谓属肉也就是属世界，对不对？就是他们对他们的价值观，他们对世界整个这个观念、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并没有被上帝的话并没有被使用到这样，否则他们不会去追求那些跟多教会那些治理，他不会去追求那些世界所追求的，甚至所享乐的，甚至引以为荣的那些事情啊。他们看重的知识、口才啊，在等性关系的混乱啊，物质上的富足，他们很看重这些东西。但是保罗怎么提醒他？保罗说，如果你们信基督若是只在今生有主的话，你们就比众人更可怜。这句话其实值得我们好好的思想。如果我们只在同样对我们今天的这个基督徒一样，我们从神灵那里领受了这样宝贵的恩典，如果我们仅仅是求今天在这个世界上的主，换句话说，什么叫这个世界上的主？那就是我们中国人这个所说的这个要求福嘛，对不对？我们要求福，要求平安，求福求平安。那让我们感到有福气、有平安的是些什么东西？就是那些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短暂的，甚至是虚假的一些安慰，或者一些不真实的安全感的一些东西。换句话说，就是世人眼中所看到的东西。那些东西不是不好，那些东西也是神给我们祝福的一部分， 但是如果我们的心心思意念被这些东西所占据，这些东西会把耶稣基督从我们心中就挤开，那本来我们是有来自天上的更大的祝福。那保罗在这里说，他说如果你们只在今生有指望，你们就比众人更可。为什么说比众人更可？可怜表现在几个方面啊。第一，我们有这样的宝贝在我们家的网区里面，其实我们却自己不知道珍惜，这是本身是很可怜的一件事情啊。就像以前那个，以前跟大家分享过，我们中国有个成语叫做买珠还珠嘛，对不对？一个店员他去买珠子，但是卖珠子的人他很会做生意，他把这个盒子做得很漂亮，把珠子放在里面。买珠子的人买了以后，他把盒子留下，把珠子还给你。有很多基督徒，其实我们的生活多多少少就跟这个买珠子的人一样。我们来到耶稣基督面前，向他求各种各样的物质的祝福、家庭、夫妻关系，这些东西都非常非常好，但是我不去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关系。我们是不是真正的在他里面？我们是不是真正的跟耶稣基督连？没有。对，最大的问题是因为我们观念没有被改变。这是
其实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头，他有一段话是跟你现在要讲的很直接的表达，说我们怎么看这个世界，怎么看我们周围的这些事情，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七章啊，那第七章这是很佩服啊，保罗讲这些话啊，第七章的29节一直到啊32节啊，他说：“弟兄们，我对你们说，时候减少了啊，时候减少，这有一个牧师的番号，时候减少了，从今以后，那有心的要讲没有心，哀哭的要讲不哀哭，快乐的要讲不快乐。”听起来很奇怪啊，快乐不能叫快乐，爱哭叫不快，不爱哭啊，跟你不相关。他说了，购买的啊，自买的，要像无有所得。三十一节更是中间的这个重点，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了。他没有说不用啊，用它，但是像不用，意思是说你知道你价值在哪。你所看重的等，然后在这里说，我愿你们无所挂虑，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挂虑，想怎样叫喜悦，娶了妻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的，想怎样叫妻子喜悦。这里头包括了对属灵的一个教导，包括对于这个属灵世界的这个价值观，跟你在这世上实时生活里头有什么样的啊责任在里头。所以这几节你可以好好的去思考一下，这跟世界的关系呢，讲的很简单的话，但是其实很深奥。
所以保罗，如果大家读这个牧师发这个讲义哈，他把这个哥林多信徒这些所面临的问题哈，体现在他们在信望爱这三个方面上。他的爱，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半天了，爱心和关爱。这个我想爱心关怀是教会一个很大的一个 topic， 我们以后会有机会用各个层面，从这个神学角度，从我们自己的时空计划角度，从这个协调和分工的角度，我们会有一些讨论。但同时呢，就是我们在信和望这个两个方面啊，其实更多这些信徒他们有很大的。首先信，他们所信的是什么？我们看到这个福音好像，福音本来是这个是有非常莫大的能力，但是好像在他们的生活当中没有看不到这个福音在他们生活当中的东西。为什么？因为他们所信靠，不管是世界的智慧也好，他们自己的口才和知识也好，或者信靠他们自己的财富，他们信的对象是错，对不对？他们所信靠的不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像这个材料上所总结的，他没把主耶稣基督当作他们的主宰，英文里面用的是 Lord 啊，没有把耶稣基督当作他们的 Lord。同时呢，他也没把主耶稣基督当作他们的救主 Savior。那我们今天的 就接待我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也要常常来学习？我们真的是把这个当做我们的落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经常我们面临很多的决定，对不对？我们自己的工作，我们自己的夫妻关系当中做了一些决定，对教育儿女等等各个方面，我们做决定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真的想一句话叫做 "What Jesus want me to do"？ 是不是？很多时候没有想，那时候包括我自己在内，很多人想，那我自己从我自己所处的处境来做决定。所以这是他们在信这方面他们的亏欠。那在盼望上面，那刚才也讲到了，正是因为他们的世界观、他们的价值观、人生观的这方面的问题没有被真正的改变，所以他们真正盼望的事情好像跟这些非信徒盼望的事情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那我们也诚实的来到神的面前来思想，那我们心中的盼望到底是什么？这是我读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啊，对我来说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醒，就是我们的信心到底建立在什么地方，我们的盼望到底在哪里？如果我们这两个问题没有解决的话，信心和盼望这两个问题没有解决的话，我们谈爱，很多时候的爱是非常空洞的。这里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3章讲的爱，不是普通的爱啊。我们知道林牧师长老他们在教导时候说了很多了，非常的教导，爱有很多不同的层次，对不对？有这个夫妻之间的爱，有朋友之间的爱，但这里面讲的爱是agape的爱啊，是从上帝而来的。从上帝而来的爱是怎么能够得到培养？怎么能够得到建立？不知道他们想这些话，我没有正确的对上帝的真理没有正确的认识的话，不可能有正确的信仰和正确的信仰。一切要，他们还是要老老实实的回到上帝的话语面前，要真正的通过学习上帝的话语来明白神的心意，并且让上帝的话语来进入到我们生活当中来改变我们的生活。这是没有捷径可走，这不是说我们参加一两次复兴会，或者是这个通过一些这个，比如说在侍奉当中长进啊，在这个各种各样的施工当中得到帮助、得到造就，这些都是好的。但是这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有正确的态度，也有恒心，有忍耐的心。这需要我们在成圣得荣的道路上不断的向着正确的目标不断的来去。追求来长进，甚至我们有可能也会有没有退步的时候，会有退步的时候，但是哪怕退步的时候，我们都不要失心，不要失望，因为知道那起初在我们心中动了善根的必呈现出，知道耶稣基督在。所以我们从表面上看，哥林多教会他们有许多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这样讲，现在他们对神的真理的认识不足，在信心，在爱心，在这盼望上，在这样的核心真理的教导上，需要有很多的纠正。好，看看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这个要分享的，或者是
你这些小朋友们，那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啊，有干嘛？一个是在世界上你的感受，你怎么看这个世界？另外一个在属灵里头的。你的认知，就是一个对是爱哭像不爱哭，用事物像不用事物，满自满的像没有啊，有气的像没有气，它都是一个对比，一个对比啊。说大概可以进步的，
有气物的像没有气物的。这句话首先本身气物本身并不是恶的，不好，是不是？神给我们什么样的祝福，我们就怀着感恩的心去领受就好。神给你一个好的房子啊，神给你一部好的车子，没有关系啊，你去按照这个神的祝福你就去领受。但是我们不能够让这些房子、这些车子成为我们心中的偶像，好像我们就是活着就是为了财富、为了车子、为了房子、为了拿手。而且这些我们对这世界上这些物质的追求， 我们再去辛勤的工作，再去追求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这个世界上有比车子、房子有更加宝贵的东西，它有永恒的价值，它是不会被损坏，不会被虫子吃，不会被损坏。我就记得那天跟大家分享这个基督徒的这个知足哈，基督徒的知足。我们祖先是中国老祖宗讲知足常乐，这是大家都知道一句话啊。这个那基督徒的知足跟这个非基督徒的知足有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基督徒每有知足，
没有知足。首先，这些非信徒哈。像我们以前从小在中国这样的环境，知道说知足常乐，为什么我们的长辈要叫知足常乐？对，知道我不知足，就知道说你所拥有的东西很好，但是还有很多你没有拥有的东西可能更好，对不对？那你为什么要满足于你有拥有的这些东西就好？因为你有可能你在追求那些更好的时候，你迷失了你自己，是不是？这是我们从小受的文化环境所教的。但是我们基督徒这个知足是本质不同，在什么地方？我们已经拥有了这世界上最好的，没有什么更好的东西比我们已经拥有的更好，对不对？我们如果放弃那些已经更好的，我们的心目眼目，我们心里面被那些次等好的所吸引、所败跑，那不就像保罗说的，我们就比这种就更可怜。这是知足，但是就像刚才这个讲的，我们还是要有不知足，我们在哪些方面不知足？属灵的长进上不知足，我们在领受神的上帝的恩典这方面我们不知足，对不对？没有神说这个主啊，你给我的恩典已经够了，我不再要了。我们经常祷告说，我们要向神求。我们要更加的饱尝主恩的滋味。主恩的滋味体现在什么地方？就体现在我每天的生活当中，对不对？我们是不是能够活出保罗所说的你要常常的喜乐，不住祷告，还是喜乐？我们是不是真心的向往这样的基督徒的生活？不管处在什么样的处境当中，我们心中有足够强大的力量，可以让我们能够活出喜乐的生活。在这些上我们不知足啊，另外我们在属灵的恩赐上追求是不是也是应该不知足？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神给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恩赐，有先知讲道的恩赐啊，有传福音的恩赐，有关怀的恩赐。当然，先知的恩赐在这个当今的时代，就是以前这样的恩赐和职分已经停止了。但是我们可以去追求各种各样其他的属灵的恩赐。另外在其他什么地方呢，叫我们知足。我们不仅你要想到我们自己的属灵的生命的这种状况，还不要忘记了我们在被神呼召到他的天国当中，我们有在天国当中我们有自己当尽的责任，在教会当中，在世界当中，就回到我们与世界的关系。我们在这世界当中是有神给我们赋予我们神圣的责任，就像加尔文讲到的哈，神的天国虽然已经来临，但是神的天国并没有 fully manifest， 没有完全的显现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的责任之一就是要通过我们的见证来显现，来去见证世界上帝的天国。那需要我们来去在我们的各种各样的关系上哈，就像这个更多的教会里面描述了，这个更多的信徒中描述了各种各样的。关系，肢体之间的关系，夫妻之间的关系，啊，我们在各种各样，在我们自己所处各种各样的关系上，也要来去见证上帝。我们谈到爱，那么刚才讲到了，刚才这个另外前面分享了，我们在教会当中没有感受到爱，那么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牧师。长老多探访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肯定会有帮助，而且我们在这方面确实有亏欠。但是，牧师长老 他们在教会当中所做的工作是非常很重要，也是非常神圣，因为有上帝给他们。但是他们有很多的工作，有我们的主内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做的工作是他们所替代的，是不是？特别是在爱的这方面，我们看到周围的肢体有需要的时候，哪怕有的时候就给他们打一个小小的电话，跟他们分享一些他们在患难当中，给他们一些分享一些上帝话语，给他们一些鼓励。因为牧师长老很多时候这个事情反映到牧师长老的时候，可能哈，很有可能我们就已经错过了一些最好的时机，大家想想是不是？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个教会当中具体有这样的需要的时候，那每个弟兄姐妹我们都有责任拿起电话给他们。所以这个爱心教会的爱心的建造啊，需要每一个弟兄姐妹需要我们的爱心。保罗说凡事都可以亏欠人，但唯有在爱上我们要常以为荣。这是我们在爱上面我们应该有的正确的态度。我们都有亏欠，牧师长老可能亏欠的责任更大一点，但是他们的责任不能够取代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自己的责任。好，那我们今天这个课我们就到这里啊。而且请大家回去还是如果有时间能够从头到尾把这个讲义看一下啊，因为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很多没有讲，包括这个新方案这三个方面今天还没有特别的展开的讨论，其实是有一些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提醒。然后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或者是像中间有些交通，也欢迎大家来咨询。请这个郭军弟兄带我们做一个报告。
感谢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眼视不矫情的照亮一些黑暗。你的话语指出，谦卑的人能够高升，骄傲的人能跌倒，承认自己的落后。感谢您赐给我们更多情愫，或是那这个教会许多方面推荐，如今的教会也依然如此。愿神使我们在你面前能够悔改，使这个教会在你面前能更多爱你，看到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所成就的，他所指明的方向，所以求神你祝福每个人在你面前有那一个悔改的心，来大大的使用我们，自己之间彼此的不足，大家都能一走天路，共同携手来荣耀你自己的名。所以求神你祝福在我们所吃的饮食，也给无论什么身体上的前兆和邻里上同样的演化成就给我们的真理。谢谢你，好吧，耶稣名求。
好，晚上弟兄姐妹，再见哈。